弟兄姐妹平安，5月3号，张博士解成为主灵修标题 Vital Intersection。 Vital 这个字呢，可以翻成生死攸关的、致命的、极其重要的、有生命力的所以大概可以翻成生死攸关的代祷。引用的是以弗所书6章18节，在那里保罗说要穿戴全副军装，他就一个一个讲到最后呢，他就说也要怎么样，也要一直祷告，然后呢这个祷告呢是要在圣灵里面的那种祷告，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那样的祷告。而这种祷告呢是有各种各样的祷告，还有 supplication， supplication 就是代求代祷。所以呢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祈求就代求。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当我们呢在为别人代祷当中继续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神的顺服，在代祷中我们顺服神呢如果你真的为别人代祷，你在代祷中你顺服神的话这个将要为那些我们所代祷的对象付上的代价，要他们会付上很大的代价，多过我们能够想到的。那在这个我们跟神一起在圣灵中，在靠着圣灵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呢，哇，别人是要付很大的代价，是你想象不到的。那这个危险是什么呢？这个危险就是说我们在代祷中，因为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是站在神那边在为别人祷告，对吧？所以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开始为那一些神逐渐把他们带领到一种不同的领域来直接回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同情那些人了。你说主啊，比方说你为你的丈夫得救祷告，你为你的儿子得救祷告，对吧？那神会直接回答你的祷告，神就会把你的儿子、你的丈夫真的是一直 lift up， 把它抬高，逐渐抬到一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水平当中。然后这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同情对方哦。那张博士说，这个就是危险所在。每当我们呢，从我们跟神对别人神对别人的那种兴趣、那种利益、那种关心，神有为别人着想的那种利益好处，那神关心他们。那每当我们从神对别人的那种利益好处、那种关心当中，我们应该是跟神在别人身上的那种利益好处关心来认同。可是每当我们从我们跟神的这种对别人的利益好处跟关心当中的这种紧密认同呢，我们 step back， 我们退出来了，我们退后了。一旦我们退后，不再跟神的这种对别人的利益好处关心来紧密密切认同的时候，然后我们进入到由我们对对方那种同情，是 emotional sympathy， 情感上的同情，情绪上的同情，我们进入到对对方对别人，对他们有情绪上、情感上的同情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你跟神之间的那种 vital connection， 那种生死攸关极其重要的连结 is gone， 就消失了，没了。神本来要这个人得救，为他的好处着想，神就把这个人渐渐的一直抬高，抬高到不同的境界领域，可能让他呢很没面子，可能让他呢身体不健康神允许对不起，当我讲让的意思是指神容许，神可能容许他生意失败等等。但是呢，你就开始同情这个人，你说这个人那这样他好苦啊，不要了，不要了。这时候神对他生命的好处是要他整个灵魂得救，哪怕现在短暂期间有一些不顺利身体有一些不健康，但是因为你不忍心，你介入，你不要神这样做，那你已经不是站在神的立场为那个人着想，这时候你跟神这种生死攸关的连结就没了。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同情跟关心呢放在当中，放在路当中，放在我们的前面，然后这个对神来说是一种故意的指责、控告、责备 deliberate rebuke， 对神是一种就等于是你说主啊主啊不要，那你等于是在跟神说，神啊你做错了，不可以这个呢就是一个 对神故意的一个责备啊。那张博士就讲了，第二段就讲说，对我们来说呢，要跟神哈啊，活在一种啊，就是说跟神有那种活泼的生死攸关的这种代祷，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想要有生命的活泼的生死攸关的代祷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是完全的啊，完全的整个的啊，确信那就是神，那就是神的旨意啊。除非是真的我们很有把握，对神是 sure of God， 我们对神很确信，那种完全的充分的完全整个的这种确信，除非你跟神真的，你对神的这种心意啊，你完全的认识，完全的理解，从圣经来讲百分百完全跟神认同，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在代祷上呢能够有这种活泼的生死攸关的这种代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这句话呢倒是很触动我，就是说 The greatest destroyer of that confident relationship to God， 那个有信心有自信的关系，跟神有那种活泼的生死攸关的关系的最大的 destroyer， 最大的毁灭者啊，最大的毁灭者，我们跟神要有这种啊，这种很有自信的，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的这种关系，而这种你对神很有把握的这种关系呢，是在代祷中你要很必然，也就是说当我们代祷的时候啊，一个必然要有的就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关系哈，是 confident， 我们很有把握说我们很确信神就是这样子的神啊，神真的是这样的神，比方说我确信神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然后呢我是如此的 perfectly 完全的 completely 整个的确信神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跟神啊，我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跟神我能够带到这种生死攸关的祷告，是因为我确信神就是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为我有这种确信，所以呢我的代祷真的是很生死攸关，所以呢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会听我，但是呢最大的这种毁灭者，对我们跟神之间，我们需要说我就是确信神就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很有把握，这种我跟神之间这么有把握的关系呢，它最大的一个灭亡者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同情心，还有呢我们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认为说哎呀，神不会的啦，神是爱，神怎么可能让那个人哈一直生病一直生病，生病到最后好像都允许他生病没有得着呢，神怎么可能允许我儿子呢一直呢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然后呢一直酗酒一直抽烟一直吸毒呢神怎么可能会这样让我儿子很痛苦呢，搞不好神还会叫他生大病，你知道吗？你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李老师，你不要这样为我儿子代祷，你很害怕。这时候你有你个人的同情心，跟你先入为主的偏见，你以为你这儿子呢，生了大病呢，你觉得他很难受，其实他不。你觉得他这样子对他不好，其实不，他反而会真的他那种骄傲啊，会被神真的打掉。可是因为你个人受不了。所以受不了不是当我们讲说我们同情别人，其实同情别人呢并不是真正爱对方，你只受不了你看到别人不好受的时候你自己不好受，所以你介入，你说神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他很难受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等于是公开的故意的在指责上帝了。你真的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吗？你有这个 sure of God， 你有这种确信吗？当你真的有这种完全整个确信神的所事，那么这个就是你有维持一个你能够有活泼的生死攸关的代祷，真的你的代祷力量是很大的，是生死攸关的，但是会摧毁掉你这种对神的这种把握，这种生死攸关的代祷的这种必然性，就是你自己你个 个人的同情心跟你跟对方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你认为神不是这样的神。那张博士说什么？张博士说 identification with God， 跟神呢认同乃是代祷的关键。然后呢，每当我们停止跟神认同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别人的同情，而不是因为罪。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跟神来认同，倒不一定是你犯罪得罪神，说你今天呢论人家是非啦，你今天骄傲啦，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偷人家的东西啦，你今天说了谎啦，然后这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跟神认同。可是在代祷上你停止了跟神认同，不是因为你犯罪，而是因为你同情别人。所以请你注意哦，你说我代求，我为别人代求，怎么神都不听哦？你就说那神啊，你不要这样，神啊，你不要这样。我丈夫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丈夫呢有了外遇，我说好，那我们来祷告，神啊，你击打他，让他生意失败。她说李老师，你不要这样祷告。我说为什么啊？你不是要这个丈夫回头不要有外遇吗？他有外遇就是他公司很成功嘛，他在外面应酬嘛，对吧？那你到底是要为这个丈夫的好处，像神要有的那个好处，就是他灵魂得救，成为对神尽忠尽虔的人，还是你要你的丈夫身体很好赚钱，然后呢却继续在外面鬼混有外遇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当事人，或者是我们是当事人的朋友，我们真的很难诶，很难跟神来认同诶。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她丈夫呢50多岁了啊，然后一事无成啊，也不出去找工作，她好累哦，家里债务都她来背。我说好，我们祷告求神击打她。哦，当我这个微信一发出去，她马上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基督徒你不要这样祷告。你不要祷告我丈夫呢，神击打他。我说神不击打他，他很骄傲嘛，他不愿在神面前负责嘛。那他不愿在神面前负责，他就继续这样下去啦。你又说你很累，你现在到底只是要你不累他出去找工作，还是他整个被神得着，所以他出去找工作？这两个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他出去找工作你不累，但是不一样。一个是因为他跟你减除了你的痛苦，一个是他在神面前他的罪得赦免，而且罪的重担不再辖制他，不再压垮他，他能够为神而活，那样的去找工作，这是不一样的。当我跟对方解释的时候，对方说好，那我们来这样子同心祷告。所以这个姐妹啊，她对于丈夫的那种个人的这种同情心呢，还有她个人认定的那种偏见就没有了，她能够抓到这个精髓，就是说我们要跟神认同，跟神认同是代祷的关键。一旦你停止跟神认同，那不是因为你的罪，而是因为你同情对方。所以张博士说It's not likely that sin will interfere with our intercessory relationship with God。 那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不是罪介入到我们跟神的这种代求关系里面，不是罪啊，不太是，而是什么 sympathy 同情，也就是说真正会妨碍我们介入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子为别人代求的关系，真正妨碍我们的介入拦阻了我们的不是罪，而是同情，是同情我们自己或者同情别人，才使得我们这样说，我才不允许那件事情发生呢，我不允许这样子，我不会让那件事情发生。然后当你这样说的时候，立即的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 out of 整个出局了，我们在跟神维持一个生死攸关的关系上，立刻就怎么样，立刻就没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以为你跟神有这种生死攸关的关系，哪知道当你不允许那些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你就马上跟神失去了这种生死攸关的关系，没了。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最后一段就说，生死攸关的代求会留给你呢neither nor， 就是 什么都不是，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生死攸关的代祷代求呢，既没有留下给你时间，也没有留下给你自己有为你自己的那种悲哀可怜的自我祷告的倾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神维持生死攸关的关系的话，你没有时间呢来为你自己那个可怜的悲哀的自我就讲说哎呀这个我很可怜啊， no， 你没时间这么想，而且呢也没有这个倾向为你自己可怜悲哀的自我祷告，你也不会。为什么呢？张博士就说，你不需要挣扎于把那个思想呢排除在外，不让它进来，让它出去，让它消失，没有，你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在那里让你呢去把它踢出去，让你呢去把它消灭，让它不存在，根本它不存在，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这么挣扎。你是完全的，而且整个的跟神在别人生命中的那种利益跟关心来认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有那种可怜自我的思想了。所以你是整个完全的跟神对别人的生命的那种利益好处跟关心来认同，神就给我们在别人生命中有这种分辨力来呼召我们去为他们代祷。当神呢让你看清楚一个人的根源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很，比方说你的亲戚就是很爱钱，视钱如命，然后呢他整个人就是充满了苦毒神给你看见了这个分辨力，神是要呼召你去为他们代祷，就说神啊，你呢击打他，你让他生意失败，你让他呢，因为他越赚钱，钱越多，他就越依靠钱，他整个被金钱捆绑了。主啊，你击打他，你让他看见金钱会长翅膀飞去，你让他整个财务呢崩溃。你说哇哇哇，基友谷，你这样祷告，会不会你借着祷告在论断这个人？张博士在今天最后一段说，神给你能够分辨别人的生命的时候，神是呼召你为他们代求，所以呢 ，never so that we may find fault with them。所以呢，神让你有分辨力去看见别人生命中的问题，然后呼召我们去为别人代求，不是要我们去找别人的麻烦，吹毛求疵，找别人的茬，说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神给你分辨力，让你能够明白别人生命中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要你去挑剔别人。 never 永远都不是这样的，永远都不是要你知道别人生命中的问题，以至于你可以去找他们的麻烦，挑他们的过错，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当张博士引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是 in the spirit， 在圣灵中任何时候总是要常常祷告代求，在圣灵中，中文是说翻译成靠着圣灵，你既然是在圣灵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在圣灵中，你是跟着圣灵，你是跟着神完全认同合一的时候，你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所以张博士今天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为别人代求生死攸关的代祷，你必须要顺服神。顺服神就是神对别人的那种利益关心，你也是要那样的，以神的对别人的那种利益关心为你的利益，你的关心。所以呢，当你真的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你这样代祷真的有时候会，对方会付上很大代价。对方现在有外遇，你说神啊，击打他，让他呢生病，然后那个外遇小三呢从他那里拿了所有钱之后把他抛弃，你说啊，他好可怜。对，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很可怜，他来到人生的尽头，他才知道什么啊，我的原配妻子对我何等好，我背叛了我的妻子，我现在钱财没有，人家只是贪爱我的钱财，不是真正爱情，我怎么会被迷惑呢？然后他会回头，
那你说，哎呦，现在人根本不回头，对，所以呢，就是神那、啊、你击打他，让他知道这是出于你，所以他知道要向你负责任，所以他回头求你赦免他，你赦免他，他就能够回头去求他原配妻子原谅他。但是呢，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小心哦。张博士今天一直告诉你哦，你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偏见哦，你以为人世间这种受苦就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不要啦，不要啦，神啊，你不要叫他生病，或者你同情对方，觉得啊，对方生病了又没人照顾他，很可怜。Oh no， 你不要让你的情感挡在路当中，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已经不是跟神在圣灵中，你已经不在圣灵中，你已经跟神没有连结了，你知道吗？当你跟神失去这种生命生死攸关的连结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够为别人祷告，你的祷告神根本就不会垂听，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了，没有这种生命连结了，你祷告不是生命的祷告了，那你的祷告对对方恐怕反而会害死对方，真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跟神真的有这种生死攸关的祷告，你一定要是 perfectly and completely sure of God， 你一定要对神有这种完全的整个的很怎么样，很 sure， 很有把握的。也就是因为很 sure， 很有把握，很确信就是这样，所以你没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只有神的，你没有你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偏见，也没有你自己的感情同情，相反的，你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以神的心为心，你是这么跟神认同，以至于呢，神爱对方的那种爱不是人文主义的那种同情，你爱对方才是真正的爱。这时候你的祷告，这种真正的爱，你还记得吗？爱是什么？爱是 long suffering， 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你还记得吗？在四月份最后一天自发的爱，你才能够忍耐下去，而且呢你知道从天上来异象，神就是要人人得救，你才会忍耐下去，哪怕有时候你看了这个你很不忍。我用一个比喻，好，就好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吸毒，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从此又不再吸毒，不但不再吸毒，而且呢堂堂正正在社会上有正当的工作，正当的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在人际关系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很希望这样。可是当他儿子吸毒全身很难受，说妈妈妈妈，你给我100块让我去买毒品，我受不了，求求你，我受不了，不然你就给我毒品吧，你给我毒品，我一吸我就马上变成，我再也不扭曲了，再也不会躺在地上，我变成一个正常人，很高亢的，我可以进进出出了。你以为那个就是一个人所应该有的人吗？No， 那个是毒品之下的人，但是你想要看到他是没有流鼻涕，没有在地上哭嚎，所以呢你不忍心，你同情他，你觉得他那种挣扎很痛苦。我告诉你哦，他病了，但这种病是罪，我们看到人家生病很痛苦，我们就很想找医生赶快把他病的症状解除。现在你的儿子犯了罪了，你也很想赶快把他的症状解除。 No，你就祷告说，主啊，你让他吸，甚至吸到有一天呢他真的哦呼吸不来，你知道吸毒哦会败坏全身器官，真的会死掉，然后呢真的他就这样躺在地上，然后被送去急诊，他从鬼门关被抢救回来的时候，或者他会回头。你说那万一他不回头呢？万一他不悔改呢？那万一他不悔改，你就为他灵魂得救祷告。如果他真的从来从活的到他死他都不悔改，那么就算他现在活得再好，那也只是欺哄人的假象，你知道吗？他终究灵魂还是不得救。你说啊，反正比较灵魂不得救今生活得不好，还不如灵魂不得救今生活得好。哎呀，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真的是你也搞不清楚啊，你哎，你怎么知道神不会用他的窘境这种把他逼到墙角他会低头呢？人的生命啊，对不对？你不知道嘛，因为生死册不在你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嘛。所以你唯一要有把握的就是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跟神紧密认同，到最后你不要有自己的情感。对我们的学员，我要说，我们上课为什么我们在讲说我们的思想要以神的真理哈，回归到神的真理。我们的情感呢，要被神炼净，是神的情感，不是 our own emotion，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感受，那是亚当之后败坏的，那个会在里面作祟的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弱点会利用的， 但是当我们的情感被神 purify， 被神炼净，是 divine love， 是神圣的爱的时候，你能够忍受。就像神也很不忍心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你明白吗？但就必须如此。神也不忍心以色列人呢，在埃及法老王手下做奴隶将近400年，他不忍心。但是呢，要时机成熟，所以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是真的爱，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同情，说不行，那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如果你说不行，那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的话，第一，你在公开的指控责备上帝；第二，你已经跟神失去了生死攸关的关系连结了。所以你想要跟神有生死攸关的连结的话，那绝对没有时间可以有你可怜的自我，也没有留下地步让你有这样的倾向为你自己可怜的自我来祷告，不会的。你是完全跟神联合。所以在代祷上，当我们跟神完全的跟神认同的时候，神对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想法的时候，那我们脑袋瓜里面就没有自己那种思想那种挣扎，说啊我不要同情对方，没有了。你也不需要说啊我要把他踢出去，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在那里嘛，你就不需要去排除嘛，不需要了。然后呢，你就会感谢神，然后你就会站在神基督的心为心，那样为别人代求。可是你要小心哦，你之所以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可以用像神看别人的问题那么深，说神啊你击打他，他就是这么贪爱钱财，你击打他让他整个金钱做生意失败，那是因为你看见他没有钱，他真的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他的生命没有钱他不行，他会死掉，那个他以为钱是他的生命打掉，最后他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要真正的生命。但是神给你这种看见呢，不是要你去怎么样 find fault with， 不是要你去挑剔他们，说你看哦，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应用就是，特别在我们很爱我们真的我们呢、啊，我们爱对方，比方说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父母亲，我爱我的兄弟姐妹，我很爱的人，当我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忍。可是我告诉你哦，我很少听见像被辅导者来到我这里啊，都很少有人这样讲说，李老师我丈夫有外遇了，我很痛苦。然后我们一直辅导到最后他真的被神得着的时候，他会这样说，李老师我们同心祷告，让我丈夫呢在外面呢真的是做生意失败，让他身体不健康，让他呢被小三抛弃，让他什么什么，不是为了要他回头。哇，这么一个凄凄惨惨回到我这里来，那我很可怜，我反而要照顾他，对不对？那一想到从前他那样对我，我就更不愿照顾他。不是为了要他回头回到我这里，而是要他向神呼求说，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主耶稣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求你拯救我，因为我被罪的重担辖制。是要让这个人完全跟神有连结关系。我很少看到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不争气的时候会说，神啊你打击他，你让他呢谈恋爱失败，你让他大学功课失败，你让他的整个身体健康失败，到最后呢他回到你面前，知道他的生命是在你的手里，他再也不会顺着肉体情欲去活，而不是为了说要让我的儿子呢哇风风光光大学每一科成绩都很好，然后呢毕了业又找到很好工作，然后生儿育女，然后我这个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啊，我就很有面子。 No， 不是。所以张博士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让你的偏见，不要让你的同情哦，使这个生死攸关的代祷变成一点都没有生命力哦，就变成是死亡的代求。真正生命的代求就是站在神的角度神的立场来为别人祷告，而不是站在我们对对方那种同情心的立场。所以这种人类的同情真的是会有危险的哦。那当然这个也适用于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我就真的是为自己这样祷告，我说主啊，如果呢我现在我的生命品德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啊，如果呢我不能顺服你，如果呢我这个只能够自己来做主，自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主我宁可你拿掉我所有服侍你的这种恩赐才干，拿掉我所有的身体健康，拿掉我所有一切，但是求你保存我的生命， 让我在地上有机会能够回转归向你，能够悔改。我不要呢，到最后呢，我身体呢很健康，然后我却没有机会悔改，我一点都被罪迷住了，我都无所谓。或者呢，我醒悟过来，但已经太迟了，我已经死掉了，就是在死的那一刹那，搞不好连神啊赦免我那个一个那种 0.001 秒的意念都还没有出现，那不是很糟糕吗？对不对？所以我，你能不能这样子的这种看起来虽是无情，然而却是 tough love， 坚韧的爱，恒久忍耐的爱，基督的爱，那样的来看自己，看别人，为自己，为别人代求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无情了，人类讲的无情。因为曾经也有想跟我的人，他的生命实在起不来，我跟我同工，我已经真的被他纠缠折磨到我都不是人，真的被他激到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恨不得把对方给杀死。他怎么那么恶，恶到他可以当面这样顶撞你，而且当着所有人面就是把整个恶人的恶，而且还以为那个是对的。最近呢，我的同工呢接待学员的孩子，那个后来我就跟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讲，可能因为我的同工反而是母，他们从来周围的人都没有这么不讲理，这么的比不幸的外邦人言行举止还糟糕的，然后却以为是对的，你知道吗？然后这让我们很压抑，中国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竟然还，你知道一个做错，就是说你用某种言行举止态度，这个是不容于神的标准的。那你不可能在神的家中，你敢这样子的话，竟然这个孩子还敢这种思想，这种骄傲，这种把我的同工整惨了。然后我就想，当年我也是这样子被一个人整惨了。然后呢，我总觉得神的话有力量的，我一定是自己没有忍耐，没有包容，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就累积到最后呢，真的把我激到我又爆发了。我就讲啊，那我真的没有爱，求神赦免我。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我的同工就说，算了，这又不是，你知道，又不是婚姻关系，又不是你的儿女。婚姻关系你不能离婚，你要忍耐。你的儿女你也不能不认他，对吧？但这是你的同工，你可以选择不要他。然后我说这样子我忍不下来，忍不下来是因为我看到对方那我自己受不了，我总觉得可以改变对方。但我同工就讲说，你把他放掉吧，如果神真的有一天这个同工假设真的是一个很好同工，神要让他来跟你同工，他会成为你的祝福的话，有一天他就会被神改变。在他没有被神改变之前，不是你来改变他，你已经给了他机会，这么几年下来他没有，你就放了吧。当我放手我说 OUT 你已经出局的时候，哇，对方总觉得，就让我觉得好像他要死掉了，他破铜破什么破铜破罐破摔，对不起我不会讲，就是自暴自弃的意思。有时候都觉得好像我应该为他来负责任。这个呢也是我在神面前调整了很久。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同情心，我们对事情的偏见，我们总以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神的意思，才是表示我们有爱心有同情心。我告诉你，一个人不成长，一个人呢把你当大滚，一个人呢像一个比外邦人还不如的恶都表现出来，还要你去包容容忍这个恶。你要爱这个人，但是呢他不是你的配偶，不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必然要收他，因为你没有能力改变他，只有神，除非你想扮演弥赛亚。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真的是到底以神的心为心，那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张博士说 sure of God， 你是完全的，除非你是什么，除非你是完全的真的对神很确信，如圣经所示所启示出来那样，否则摧毁我们跟神这么有把握的关系的，会影响我们的代祷的，那就是我们个人的同情。你知道到最后我常常告诉学员说，我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但是我发现这种太深的爱如果没有被炼净呢，会是一个 destroyer， 一个毁灭者的因素，它不是正面的。 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情感是很真，但是很真的情感却是很邪恶的情感，是有一个男人对于某一个女人，他的爱真的很真，但是这个男人已经有了婚姻了，他对另外一个婚姻之外的女人情感虽然很真很爱，但却是邪恶的。但是主好像我们不以为如此，我们总觉得只要人类的情感，人的情感就是真，人的爱就是好的，就应该被歌功颂德，以至于我们赞成外遇，以至于我们赞成各式各样不正确的、不合圣经的那种邪恶的、会把人毁坏的那种爱，像同性恋。但是我们还不以为然。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同情，我们对别人的同情，因为我们个人固有的偏见，我们宁可把你的爱放在一边，我们觉得我们爱比你还好，我们简直是公然在指责你，这个就是亵渎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在为我的学员代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我真的有时候就想啊，给他留情面，但是主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是主你自己要兴起要来击打，你连你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你都可以容忍，让他们从迦南地被摩西带出来，进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被你使用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进到迦南地，你也应许大卫，你竟然最后呢竟然让这个国家分裂，北国南国都灭亡了，看起来真的是很丢你的脸，看起来真的你很不爱惜你的以色列民，你竟然还说要给他们当中兴起一个救主来，可是等耶稣来了竟然是这样子的不风光不光彩。然后今天透过耶稣十字架，透过圣灵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这真理，我们知道我们被你赦免，可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我们心想有吗？因为今天以色列真的很可怜，在阿拉伯国家环绕之下被攻打美国渐渐也不支持以色列，我们就在想，神啊，我们都以为我们将来要得救，然后以色列活该，我们也忘记了以色列。但是主啊，以色列他们离弃了你这个活水的泉源，他们为自己造了会破的这个水泉，这个泉源，他们造了这个池子，这个池子会破，他们没有归向你。主啊，你允许那么多的苦难，我们是很不忍心，但是主在这个时间没有到，人心没有被你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选择站在你那边，在你的圣灵里面来为以色列代求，来为我们所认识的灵魂得救代求，来为我们所认识弟兄姐妹灵魂生命的成长成圣来代求。请你炼净我们的情感，请你以你的心那样的心放到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那样的来为众人举起圣洁的手来代求，真的是就在所有事情上随时多方为众人为君王为地上每一个人用你的心肠来代求，而不是说啊，这个政府很可恶，这个政府是暴政，你把他们杀了。主啊，不是，主啊，我们是要用你的心肠来代求，请你给我们你的爱，你对人灵魂的爱，而不是我们个人的这种同情的爱，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与你的心来认同，来完全站在你那边，那样的来代求，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跟你合而为一的，让我们真的思想被你的真理完全的期待，让我们个人的情感完全被你圣洁的爱来炼净，以至于我们举起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样的圣洁的手来为万人代求。请你帮助我们有如此高尚如此生死攸关跟你那样连接生命的那样的代求，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是如你所看，但是当我们如你所看，看到对方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对方的根源问题，特别像我们圣经辅导，我们圣经辅导员看很多人问题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主啊，不是要我们去挑剔他们论断他们，而是要为他们代求，特别帮助我们的学员看到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觉得说哦，你看他的根源问题就是这个那个，然后我们就说说了好几百遍他们都不听啊，他们真的很糟糕。主啊，不是，请帮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以你的心为心，那样的来为你让我们看见的人来祷告。主啊，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